欢迎收看美国之音3月26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刚刚落幕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取消了最后一天的总理座谈会。华尔街日报独家报道，习近平将取代李强亲自来会见这些外国的企业高管。习近平亲自出马，能否挽回外资？北京卫视连续播了六集的习总书记的书单，称习近平他16岁就在陕北的窑洞里读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思考生存还是毁灭，树立起为祖国人民贡献的信念，并称习近平的文化思想结合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优良传统文化，走出一条新的道路。这条路能否走得通？习近平为何要猛晒书单呢？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看法，一起参与我们今天的现场讨论。好的，不多，我们首先先来看到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本周是在北京的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包括了世界银行的行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会长以及苹果执行长库克在内数十位外国企业界领袖出席。库克还在上海啊，为一个新的这个店来进行开幕。那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致辞的时候强调，将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但是有20年惯例的总理闭门座谈会却被取消了。华尔街日报独家报道，习近平主席将取代李强亲自来会见这些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美国商界领袖。根据商务部最新的数据显示，外国对华直接投资持续下跌，1-2月间同比暴跌了19.9%，这个数据已经是连续第8个月下降了。而 Tesla 的电动车也在此时传出在中国减产。那么为了稳定外资，国务院已经是出台了洋洋洒洒24条措施的行动方案了。现在习近平打算亲自出马，能力相继出逃的外资止步回流吗？在中国经济持续放缓，以国家安全为由加注的风险又不断增加的情况之下，外企是否还能够相信习近平所说的中国经济放眼全球是风景这边独好呢？时事大谈今天邀请两位专家来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的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李恒清先生，欢迎您。
东宁好，潘东凯先生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一位是香港时政评论作家、金融问题方面的专家潘东凯先生，从伦敦跟我们连线。潘先生，欢迎您。
东宁你好，李先生你好，大家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李恒清先生哦，我们知道自从2000年举行这个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以来呢，论坛的最后一天通常是这个总理和外国参会的这个企业高管们进行长时间的闭门讨论哦，回答他们提问的所有的问题，但是今年的这个闭门论坛却取消了这个总理座谈会，官方也没有做出任何的解释。我们记得不久前召开的两会也取消了最后一天的总理记者会哦，那么现在这个论坛上的总理座谈会也被取消了。华尔街日报说是习近平要取代李强来见这些外国的企业高管，你怎么看这个消息呢？
我想呢，这个首先呢是取消两会后的这个记者见面会，然后呢又宣布了这个这一次呢中国发展高峰论坛呢公道主这个主持人不再是国务院总理李强了，这个事情呢实际上呢是一个确实是很大的变化，因为已经持续了20多年。这个每次呢都有一个闭门会，这个据说呢都是长时间的，这个国务院总理长时间的跟这个外方的这些外国的投资者的 CEO 的 president 他们坐在一起接受大家的质询，然后呢回答大家的问题，对这个中国未来发展呢提出呢他各种各样的这种想法，结果呢这次呢把它取消掉了，那是一个应该说是不确定性的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信号，当然后来又传出来说可能是这个习近平呢会在明天呢会被呢是接见这个美国代表团的这个这些 CEO 们，但是目前来说呢我们还没有看到，但是从这个地方我想哈，这个可能会传递出来一个信号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可能是李强主动为之，那要确保他自己啊不会喧宾夺主，在现在的这个政治形势下让习近平呢更了解自己的忠诚，没有这个僭越。那当然习近平呢他自己呢应该是 自己统领中国呢，应该是信心十足，就不会来了。
嗯，
当然呢，那个在外资面前啊，他如何啊，大家都知道，他自己也知道，未必呢，就是大家会买账啊。
嗯。
就没必要评论了，我们就在这走着看吧。
是外资会不会买账，我们稍后来继续讨论。不过也想请教潘东凯先生啊，刚提到这个华尔街日报独家报道是说，这一次出席论坛的美国商界人秀是领袖是34人，其实比去年的23人要增加了。有哪些呢？有这个苹果的执行官库克，还包括了黑石集团的执行长舒世明，还有这个对冲基金城堡投资的执行长葛瑞芬，以及您曾经任职的这个汇丰行政的总裁齐耀年都会来参加，而且可能会跟这个习近平来面对面的进行沟通哦。那么你怎么看这一次习近平如果真的跟他们会面，是继去年11月美国旧金山的晚餐会之后呢，再一次和美国商界领袖聚会了？那么外媒就说这是在外国资本大举逃离中国的时候，要加大吸引美国企业的一种魅力攻势。你怎么看习近平他能不能用他的个人魅力和他的权威啊，在接见这些企业高管的时候，这些魅力攻势能奏效？您认为习近平能赢回这些外资的心吗？潘东凯先生，
我觉得这个讲法，东林，我觉得这个讲法呢，说外资要逃走了，习近平用他的魅力来挽回他们，这个是完全跟我的看法是相反。我就觉得习近平先生根本就没有什么魅力，也没有人觉得他有什么魅力。但是现在不是中国要挽回为外资对他们的信心，而是外资很希望再一次接近中国，因为他们没办法丢下这个重要的市场，重要的这个金融的一个很大的一个
块大饼
一块。
嗯，
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大饼，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块。所以以前我们看好像说汇丰银行就香港最大的银行了。也是因为他最近几十年在改革开放以后，把他的这个盈利的重点、市场的重点都放在中国。然后在2019年到202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国际形势好像汇丰受到很大的影响，但是现在看起来，好像英国政府本身都已经有很大的政策的改变，他们其实明确的告诉国家全世界，我们不希望再制裁中国。我们希望回到以前的那个日子，现在没办法，还没办法回到以前的日子。而且那个我再讲一次，习近平没有什么魅力，但是所有的外面的投资者都希望可以回到以前的那个日子。这个是谁要求，谁对谁的需求大的话，我说反过来说，这个现在中共呢是在一个主导的地位，而且呢，它的强势已经建立起来，所以你很难为情的，还要勉强你自己，骗你自己去啊，中国很伟大，中国很美丽，好像那个 Tim Cook 讲的话，其实他自己也不相信，但是他一定要这样子讲，因为他们是很需要中国。
嗯，好的，感谢潘东凯先生分析。李汉卿先生，潘先生似乎有不同的看法，究竟这个是不是在外资踩踏式的出逃，还是说外资其实也是很需要中国的这个大饼、这个市场？你想请教你的看法，尤其是我们看到，其实去年十一月在这个旧金山，习近平去访美的时候，也是这个满桌都是比尔盖茨啊、库克啊、马斯克都很赏脸，都很买账，都跟他一起吃饭。但现在最近 Tesla 的电动车传出要在中国减产。那很多人认为说，是不是可能有开始另一波的外资出逃的潮？你怎么看潘东凯先生不同看法呢？请教李恒清先生。
其实我跟看法呢没有太大的区别。
嗯，
因为啊，这个作为投资者啊，投资者呢是趋于利，有利润有利益，但是呢，同时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呢，就是风险。
嗯，
如果呢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他一定会呢，去追求这个大的利益，但是，而且呢，中国的问题是什么？是风险太高了，不确定性多了。应该说，我在很多的场合里我都讲过哈，中国的今天这步田地不是偶然的，是中国政府啊，或者是中国当局，他呢拒绝政治改革没有结果。我一直说啊，中国要想建立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建立法治社会， 就必须啊要把这个权力关进笼子里。就像你刚才提到的啊，说这个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发言的过程当中提到，他说要继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
国际化
的一流性。对，但是做得到吗？对吧？做得到吗？这是我们大家都要问的问题。应该说，习近平啊，做他的目的是什么？他就要党领导一切，他的权力啊，能够被关到这个笼子里去吗？而且呢，在这个中国过去三年当中啊，这个习近平呢，他就一直在推进呢这个就疫情防控。应该说啊，这个清零动态就清零这个政策，是这个外商压倒外商信心的最后一根稻草。他们看到的是什么？他们看到的是共产党不受约束的权利，是习近平不受约束的权利。其实啊，目前看解决中国问题、经济问题的钥匙啊就在这儿。就是要解决习近平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啊，外商敢来吗？能不能逃？还能不能继续逃出去？所以啊，就是刚才这个潘先生讲到啊，说这个习近平没有魅力，我说也是，就是习近平赤膊上阵啊，脱了裤衩估计都没有人看。
好的，那么潘先生，你又怎么看这个李恒清先生说，现在中国市场还能算是一个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资环境吗？你怎么评估在中国投资的风险？难道这些外资没有想到吗？潘先生，
我看我们好像那个重点是错误了。现在如果我说在中国的法治，那种引号里面的法治。里面的一些上市公司的那些投资的那些机会，他们的风险是非常大。我看最渴望的将来也不会说有很多中国的公司来美国 IPO， 如果他们的会计制度啊，他们的disclosure， 他们的披露啊不符合外面的那个准则的话，其实没有什么吸引力。但是我说为什么重点错了，就是说现在的问题是谁可以控制谁的那个生命的那个命脉。我们看刚才不是说 Tesla 他在像这个业绩好像倒退了，
是要减产。
倒退的话，我们不要说看中国的市场，全球的市场谁是最大的那个电动车的电池跟电动车的供应商呢？去年的最后一个季度啊，那个比亚迪已经超越了 Tesla， 成为最大的那个生产商，而且呢，最大的电动车的电池的生产商，除了比亚迪，还有另外一间公司，那个叫CATL， 都是大陆的，都是中共的公司。还有呢，我们说，如果现在的西方这么需要怎么说十年以内实现那个电动车化，实现那个碳中和 carbon neutral， 实现那个再生能源，代替那个化石能源，这些东西我们不去跟他辩论那个所谓的气候变化是不是真正的一个威胁，但是这个是所有西方的大国他们共同的共识，一定要往这个方向走。在这个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那个电动车，所有这些的新能源的国际的全球的市场里面，都是给中共垄断的。所以你根本不可以制裁他，也不可以做跟他脱钩。所以呢，这个问题是我们要换个另外一个方向来说。其实他们是非常非常不是为了什么原因呢、啊？就是说没有中国，他们没办法活下去，啊！所以这个问题是你看去年那个美国的那个财长，以前的联储局的主席那个耶伦，他在跟中国的比较一点的官员见面的时候，还要散
何立峰
啊，何立峰。还可以善鞠躬的，这个在我看来是非常难看。而且我们谁都同意，其实他们也，习近平讲莎士比亚，这个是神经病了，对不对啊？你这个没有人相信，你真的看过莎士比亚，无所谓。
好，
我们广东人有一句话说， 你跪在地上喂猪，你要讨他的欢心，所以现在是形势比人强，他们需要中国，他们没办法跟中国脱钩，所以习近平就在这边耍这个演这个戏，所以中国没有法治，没有什么制度，里面都非常黑暗，但是你需要他。
嗯，好的，感谢潘东凯先生。李恒今天怎么看呢？说真的，现在是外资反而更需要中国，是要卑躬屈膝，没有中国的市场不能活吗？那映照刚才潘先生说，其实我也看到这个苹果的首席执行官库克这次在上海，其实是为一个新的这个苹果的旗舰店开幕剪彩啊，这个摆出了很多对中国这个顾客很亲昵的姿态，甚至还高喊出我爱中国，我爱中国人。而且库克随后出席中国这个发展高层这个论坛上呢，库克还说和中国的合作是至关重要，这是一个一加一等于三的问题。不过李恒清先生，我们反过来看数字，其实会说话。根据中国商务部最新的数据显示呢，外国对华直接投资这个FDI 的数字是持续下跌的，一二月间同比暴跌多少呢？19.9%。这个而且这个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下降了。而且另一方面，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数据呢，去年中国向外国人签发各类居留证件呢71.1万，比2019年疫情前下降15%。商务旅客在内短期游客的数量降幅是更大，是下降了同期的三分之二左右啊。所以说现在好像不只是外资，包括外国游客，包括外国留学生也都在用脚投票。用这个数字来看的话，那不晓得李恒清先生你怎么分析这些数字会说话呢？李先生。
我想啊，刚才这个潘先生呢讲的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实际上啊，现在啊，在从2018年以后，尤其是在疫情的这个三年中，这世界敛财呢，大量的重组，很多呢，这所谓重组去风险化呢，就是大量的移出中国。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这个投资下降的一个原因啊，应该说有很多哈，每个企业的这个风险投资这个模型啊，都不尽相同。但总体原则啊，不外乎啊，就几个方面。一个呢，就是这个不把鸡蛋放在篮子里。中国的政策呢，现在呢已经很多的排他性，因为呢，现在在这个通过芯片以后呢，习近平呢一直在讲呢，我们要自力更生，我们要最后把这个各种各样的重要领域都要牢牢的抓在自己的手里。所以呢，他呢很多的政策其实呢也是非常排他的。比如像2022年9月底，国资委就下发79号文件，它呢叫做全面指导国资创产业发展进度，要所有的央企、地方国企要落实啊信息创新的这个叫做全地带，要这个要求在2025年实现央企的办公能自动化系统的100%国产化。像过去啊，就苹果电脑啊，或者是这个用这个 Microsoft 支持的这种 Operation System 操作软件啊，这些呢要全部更新，到2025还有不到2年的时间，2027年之前要完成国产信创的完全的替代，就是除了这个你啊，有这个国企这个产业的这项 Operation 的这套系统啊，计算机的系统全部替代。所以啊，这个79号文件它明确规定啊，它这些呢就一步步的，个门户到邮箱到党建到档案管理，它都要完全的都要变成国产化。那你想啊，这外资企业它即使看准了这个党啊，它也进不去了。到那个时候，所以他们现在感觉到政策的延续性啊，实际上有限，大家感觉到了很难受吧？所以呢。看到啊，在1月份，这个瑞士在举行的这个达沃斯，强总理啊也强调了，中国呢会有很这个开放的市场，要变成要欢迎这个资融资等等啊，并且提前预告了2023年的 GDP 增速是5.2%，但是呢，国际企业界的这个反应啊，就没这个发现呢没有可行动的这种动作，然后呢对。增速的数啊的评价都是一致的，都说，再加上这安法呀、反间谍法等等啊，吓坏了这些旅行者和投资者。
反间谍
法，这些呢，大家不敢去了。所以呢，这一步一步的哈，应该说呢，正是用一些具体的，最后造成了你刚才提到的这个 投客呢现在降低了
都不敢去中国了。
直接投资，对，连续两个月投资呢降低了19.9%，将近2%。这个就是直接的原因。
好的，感谢李恒清先生。不晓得潘先生怎么看这个外资、外国游客、外国留学生用脚投票的情况？不过我很快接一个我们这线上的网友的意见，再请教潘东凯先生。因为我们线上网友叫做 Mars Draw， 他说，这位网友说，习近平会见美企高管，有点像是大清和外国商贸使团在谈判啊。大清那会儿洋人好歹还有上海租界和香港，生意成不成，至少人身安全还是有保障的。到了中共开放呢，虽然是少了租界，但还有香港和中共的口头承诺打底，但现在已经一切都不复存在。潘东凯先生怎么看，在外商看到机会的同时，当然也有风险，他们不会看不到的啊。那么这一次呢，让我想到香港的问题，因为香港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名镇。这一次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当中，有一位摩根士坦利的前亚洲区主席叫罗琦。那这个罗琦其实二月份在英国的《金融时报》曾经撰文说，香港这个曾经被他认为是家，而且是视为活力之都的城市呢，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的股市表现却是全球股市中最差的。罗琦很痛苦地说，香港其实已经玩完了，他说 Hong Kong is now over， 香港的死亡来自于香港本地因素、中国的因素还有美中竞争。因为您也是香港移居到伦敦，潘东凯先生，你怎么看这个罗琦的说法？尤其是罗琦说一边说香港玩完了，但到了北京的论坛上似乎他的说法又有一些转换啊。你怎么看罗琦的说法，还有现在安全的风险越来越高，包括香港也有23条立法之后，外资撤离的速度是不是也会更加快，风险也会更加高呢？
东宁，你刚才问了很多不同的问题，如果我要一一作答的话是非常复杂。
先谈罗琦，好，你怎说？
还有一个，我很少在公开的那个场合跟媒体谈到我个人的问题，但是我要澄清一下，我不是移居英国，我们是在英国殖民地香港出生，我们本来是英国人的啊，所以我是回到我80年代这里工作的伦敦。当然了，我们很多香港人呢是新的移民，但是不，那个不是我，但是那是新的移民，他们也是有原因的。但是我们刚才李先生讲了，是一个情况的改变，所以他说我讲的是另外一块，但是我觉得我讲的另外一块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世界历史发展都需要有一个趋势，这个趋势，这个 trend， 这个趋势。是谁在领导呢？现在我们看到是北京在领导，就是说他给你一个明确的信息，说以前那个江泽民时代的闷声发大财现在没有了。你要在中国投资，在中国旅游，我们也不需要你们来，你们来到这边创造盈利也不容易，但是你们还得跟着我们这个趋势，跟着我们这个方向去走，这个方向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一块。所以呢，香港已经跟以前的日子过去了，以前的香港已经死了，但是现在中国说你没办法跟我脱钩，你要跟着我这个方向走，就是说在这个全球的那个供应的部署，我占了这个你们觉得非常重要的那些板块啊，我是一个垄断者，对不对？所以呢，你们怎么去谈，也要根据我的条件来谈。就是说，刚才说我像喂猪一样，我就没有水平，我也没有文化，但是我跟你讲莎士比亚，你也要对我表示你的爱。
那你怎么看？其实现在刚才李恒清先生讲到一个重点，就是现在中国在中国投资的这个安全风险的确是不断增加。我们网友也说，过去在大清时代你至少还有人身安全，但现在可以说是完全没有。包括举个例子吧，就是美商有一个美思明志，他的驻北京办公室其实就是被国安突袭之后，而且之后又通过这个反间谍法，现在可以说是在中国不管是投资旅游，因为国家安全这个原因消失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国际资本对这样的一个营商环境失去信心，您认为这背后根本性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这个是主导这个新的方向，这个新的时代是中共本身，它是你需要你适应它的这个新的政策，对不对？你讲旅游，我跟你说旅游，以前我们去北京，所有那些高速啊，那些地铁啊， 都有英文的，对不对？现在没有英文了，现在都是汉语拼音了，不是英文了。问题是他说你不学中文不的话你就不要来呗，对不对啊？我不需要你来，你来你就不规矩。所以这个是一直横蛮无理的。但问题是你现在那些外国人还是希望，哎呀你给我来吧，我还是可以学普通话，还是可以适应这个。所以呢，这个本身对中共来说是有很大的那个，就是说好像一个消耗战，就中共本身都需要付出一点的代价。中共里面的除了对习近平的有怨言的人其实很多，问题是这个新的方向呢，很多人都希望适应，可以积不积，好像 Tim Cook 这些人呢、啊
嗯、
他们都说哎呀我爱你，他要表示他们的爱。所以在这个情况里面，你们要适应他，不没办法跟他脱钩，然后呢慢慢的磨合，最后的话会出现一个新的不同的心态环境。这个心态环境里面，中共还是垄断了很多不同的方方面面。
嗯，好的，感谢潘东敢先生。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网友的评论，我念几个，然后再继续请教我们李恒清先生啊。这位叫做 Jack 刘的网友他说，已经不可能回到从前了，因为现在形势比人强，大环境不存在了，外资就是过来送人头的，学会了就要赶你走啦。这些资本家都是很精明的商人，是只顾眼前利益的。还有一位叫狮子先生，他说美国每年向中共贡献数千亿的贸易顺差，使得中共有足够的财力投入军备与美国对抗。中共面临外资撤离、经济低迷的困境呢，再一次需要美资，希望利用美商来提振士气了。所以美国商界大佬又要再一次上钩了。还有一位在 X 上的网友叫契约社会，他说在中国做生意非常简单，您只要学会向权力下跪，做什么生意都是无往不利的。洋人只要能够学会在中国奴才面前给足他们主子的面子，那么他就可以享受超国民的待遇，要啥有啥。主子那些自卑啊，是一定要在奴才面前从洋人那儿找回来的。这是我们网友一些不同的评论啊。那么李恒清先生，刚才其实今天潘东海先生有一些意见或讨论的重点跟你有一些不太一样，包括他前面也提到说，现在美国企业高管为了生意去讨好中国，像库克这一次在上海这个开新店的时候说这个我爱中国，我爱中国人。那么之前财长耶伦也对这个中国的副总理何立峰三鞠躬啊，也有点卑躬屈膝。那很多人就问说，究竟现在是美国需要中国更多，还是中国需要美国更多呢？易翔，请您来回答这个问题好吗？
我想呢，这个问题呢，其实啊，过去来说呢，应该是说这个还是相互需要呢更强一些，
嗯，
而且呢，中国有这么大一个市场，应该是全世界的一个第二大的一个市场，购买力非常非常强，因为毕竟这么大的人口嘛。另外呢，中国的那些巨富啊，至少有2到3千万的巨富，他们的这个购买力啊，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办法跟他同日而语。但是即使是这个样子，在过去的这几年的这个变化呀，也使得这些投资者望而却步。正像啊，像这个比如像华尔街的很多的大佬们，哎，他像那个像 JP Morgan 啊、Morgan Chase 啊、Goldman Sachs 啊，这些大的投资银行啊、大的金融机构，他们都曾经从中国的投资当中赚得钵满盆满，但是现在也开始在进行撤资了。那你看，从这个角度来说啊，这个实际上才真的是这个形势比人强，不是你自己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而是大家感觉到了风险在越来越离自己相近，在中国赚钱的机会哈、啊、越来越少，而且呢风险巨大，所以正是因为这些原因使得大家呢望而却步。所以刚才您谈到的像数字说话就是这个原因，最后就是大家呢只能被迫的撤离了。
嗯，好的，感谢李恒清先生分析。潘东敢先生，还有一个问题，我要引用刚才一个网友的这个评论来请教。因为除了这个风险的问题，外资应该要注意之外呢，其实还有个战略的问题。刚刚那位狮子先生提到说，美国每年向中共贡献数千亿的贸易顺差，但是中共反而利用这些财力来投入军备和美国对抗。其实像这样的一个情况，美国政府 从前任政府到现任政府其实都已经注意到，而且不断的在呼吁这个华尔街的大佬们，你们要注意这个战略上的问题啊。但这一次您认为美国的商界大佬，这些华尔街的这个投资者们，他们会再一次上钩吗？变成是养虎为患？您认为这个狮子先生评论您怎么回应呢？潘东凯先生，美商会再一次上钩吗？
我觉得美国的那些大企业跟那个金融的大鳄，他们从改革开放到现在都是自愿上购的，还是继续上购的。问题是刚才我讲的，我再强调一点，现在中共是主动把这个全球市场的那个发展的趋势去改变，就是说你来中国投资或者你把中国的公司去美国上市的话，那个风险是很大的，而且那个回报是很低的。但是你我们也不需要你做这样的东西，我们是从比方说我刚才说的，你们说用数字来说话吧，用数字来说话的话，全球的那个太阳能发电，电动车跟那些所有的那些电动车的电池啊，还有那个太阳风力发电全都是中国占有这个全球市场率的60%以上，对不对啊？所以呢，如果你不改变这个他们这个 G7 对那个碳排放、对那个气候变化的那种的全球的方针的话，就是说中国可以在这边主宰你的命运。所以呢，这个就是说，我们不需要你来做生意。你们的游客来不来我也无所谓，但是问题是未来你还得把很多的投资放在我们的这个圈里面，而且呢你们没办法跟我脱钩，也没办法制裁我。但是另外一点，我们这节目里面，那刚才我讲的都是数字，大家可以翻开看一下风力发电、电动车跟那个太阳能的这几块。其实我觉得你这个气候变化是不是这么重要，根本这个碳排放是不是一个真正的人类的忧虑，我不知道。但是这个东西呢，他们没办法回头了。另外一点，我说超出这个范围里面的，就是全球的那个政治形势的改变。
嗯，
我们看到俄罗斯跟西方的关系，自从俄乌战争以后就变得很糟糕。但是俄罗斯也没办法给他们消灭。而且呢，那个乌克兰在这个战争打了2年有多，一点进展都没有，对不对？另外一点，在中东的局势越来越不明朗。自从美国撤退阿富汗之后啊，这个在中东的这个伊朗啊，跟很多恐怖组织，这个越来越乱。但是，
好的，
伊朗，跟俄罗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资源跟能源出口的大国，所以呢，中共跟第三世界、跟俄罗斯、跟伊朗他们的那个联盟呢，就说如果这个世界可以分两块的话，他们那个联盟虽然不是接受你的投资，也不可以创造很多盈利，但是他们可以跟那个G7 跟七国联盟啊，跟西方体系啊，可以分庭抗礼
的，
所以呢，这个就是说你没办法。就是你还要服从这个新的规矩，这个新的规矩是他定的。
好的，感谢潘东凯先生还有李恒清先生上半场今天里面从不同的这个角度跟我们让我们思考，究竟中国需要世界更多还是世界需要中国，这背后的这个投资风险还有全球战略博弈有怎么样的思考点。感谢二位啊，不过也提醒我们的观众们，来宾发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下半场我们还要继续带您关注的是习总书记晒书单，我们要如何从纵横古今中外的《道德经》《资本论》《哈姆雷特》和《悲惨世界》来解读习近平的心理和思维，他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究竟要把中国带往何方呢？休息一下，我马上回来和来宾讨论。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 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樊东宁。由北京市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特别策划的节目《认识你真好》，习近平总书记的书单，从3月18号到3月23号在北京卫视连续播出6集，晒出了《资本论》《道德经》《孔子家语》等一长串包括中外经典在内的习近平总书记的书单，并称习近平16岁就在陕北的窑洞里阅读莎士比亚《哈姆雷特》，悟出了生存与毁灭的哲理，并从法国文学《悲惨世界》对法国大革命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节目还说，习近平的文化思想是要把外来的马克思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魂脉，再以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作为根脉，把这两者互相结合，走出一条新的道路。那么这条道路究竟能否走得通？习近平为何要一而再、再而三不断地晒出他的书单？我们要如何从书单中的《道德经》《资本论》《哈姆雷特》和《悲惨世界》等纵横古今中外的典籍来剖析习近平的心理，读懂他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起探索他究竟要把中国带往何方呢？时大谈今下半场继续请两位来宾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香港时政评论作家、金融专家潘东凯先生，潘先生再次欢迎您。
大家好。
一位是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的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李恒清先生欢迎您。
好，大家好，谢谢。
好的，欢迎二位，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持续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我们今天两位来宾提问啊，并参与我们的讨论。下半场我先来请教潘东凯先生啊，因为你有一本书叫《炎黄解读》，中间有一章是专门针对习近平专门针对这个习近平晒书单这件事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啊。那么您书中就特别提到说，习近平过去每访问欧洲、美国，每到一个国家就说他喜欢看这个当地的这个伟大作品啊，这个是到了美国就说他喜欢华盛顿、林肯、罗斯福，喜欢这个梭罗、惠特曼、马克吐温、杰克伦敦等等等。那到了俄国去，他又说他喜欢的这个普希金、屠格涅夫、杜斯托也夫斯基、契科夫等等这些书，他说他都记得非常的清楚啊。那您怎么看习近平猛晒书单这件事情呢，潘东凯先生？
这个事情非常的有趣啊。我这本书啊，是我头一本书，已经出版了超过8年，而且在这个书里面讲的东西都是10年前的事情。我们一定要注意一点的话，他习近平刚上台的时候，他的确是在欧洲跟美国、英国、跟俄罗斯都晒了很多书单，但是很久没有做这件事了。最近重新搞这个玩意，我觉得就好像马克思说，历史是重复的，头一次是一个悲剧，第二次是一个闹剧。对不对？所以现在呢，我觉得这个好像要重新演绎，因为现在他做的这个东西跟以前不一样。以前他晒这个书单呢，其实真的没有什么水平的，讲了一大堆，那个很多评论就说根本常人就没办法读这么多的书，是没办法在这个超越呢我们接受资讯的一个常理的那个能力，就是超越人类的能力。但是现在他讲这些话呢，他其实背后是有一个军事，我猜大概是王慧宁这些人吧。这些人也不是傻的，王慧宁这些人啊，这些人不是傻的。我觉得他们是现在西方，我们要远一点，要认真的看一下。现在西方来说，在文化层面，在传统价值，在政治的信仰，我们是在一个嗜热的一个年代，这个混乱的局面。现在的那些我们叫 wokeism 啊，我不知道中文是那些觉悟一代，那些左派的理论，那些 对那个性别啊，性别啊，对那个人权啊，对种族啊，都左跟右有严重的对立。现在以前法国大革命不是提出自由平等博爱吗？自由平等博爱，这些东西都很好看，都可以很容易理解。实行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现在这个新时代呢，他们提出是 DEI diversity 那个 equity 跟那个 inclusivity， 这个就是这个现在不是平等了，多元包容，但是实际上呢又不多元又不包容。所以呢现在这个混乱的时候，他就说，习近平就说，我们这个是中国文明，加你们现在左翼非常流行的马克思，两个结合在一起，就凭这个可以说新瓶旧酒，但是很有吸引力。在这个混乱的世界里面，就是说没谁都乱讲话，但是问题是现在我们这个很难说，哎，啊你这个中共好像没有道理，但是他就说你们西方的道理又在哪里呢？你们不是自己在吵架了吗？所以在这个混乱的时候，那个人类的命运的共同体究竟是什么呢？他也你不可以轻视他，在这个背景里面是跟十年前我这本书讲的是不一样的。
好的，感谢潘东海先生李恒清先生。其实刚刚潘先生，我觉得他听他讲这段很有意思，好像这一次不只是筛书单，是大家像笑话一样看，背后会不会有一个所谓文明之间的战争，这样更高层次这个战略的意义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习近平号称他自己博览群书啊，但这一次他除了这个外国的典籍之外，莎士比亚、悲惨世界，他谈了很多中国古代的这个典籍，包括《道德经》，包括《论语》，这个孔子、家语等等啊，这个您认为是不是像刚潘东凯先生说的，这背后有一个跟西方文明对抗，我们现在这个中国要把马克思跟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结合，走出一个新道路，有这样的一层战略意义吗？十多年后再晒书，但是有人献祭，还是他的军师真的有一个新的不同的层次的战略思考呢？也想请教李恒清先生。
哎，好的，我觉得啊，这个，因为我们知道，像习近平啊，他现在所做的很多的事情未必是他那么想做的。像习近平身边啊，有不少我们大家都看到了，有不少溜须拍马的人。
哦。
哎，所以这些不伦不类的东西啊，大概呢就是这些人搞出来的。想到他那个地方去邀功请赏，像这次这个六级的这个晒书单的这个事情是这个北京电视台搞出来的，所以我想啊，这个呢应该说很有可能呢是就是大家在邀功。你像原来的这个陕西省的省委书记胡和平，那个时候呢也是在邀功，就搞出了梁家河大学问。你看那个时候曾经一度呢是风生水起，后来梁家河大学问呢这个还为他呢建立了好几个研究院在大学里头啊，那个时候呢，这个财政部专门给他拨款，然后呢去做这个做所谓的梁家河大学问。你看现在还在有人在研究梁家河的大学问吗？因为那个地方没有学问嘛，对吧？所以呢，我觉得呢，实际上呢，这个呢很可能是这么一个状态。当然，确实哈，这个习近平呢总喜欢晒这个书单，大概是想说他自己很有学问。哎，读过很多的书，但是呢，这个实际上啊，真正有学问的、很有学问、很有思想的人，反倒不愿意炫耀自己。我记得那个时候上学的时候啊，老师讲过一个这个爱因斯坦的故事。他就说啊，每个人的知识啊，就像一个圆，画了一个圆，知识越多啊，这个圆的这个半径就越长，这个圆的周边啊，这个周长啊就越大。所以他扫过的未知的领域就越多，所以呢，这个疑问就会越来越多。那在这种人的面前呢，实际上呢，他一直在想去求索，去想解决问题。所以呢，不是说呢要想去晒我读了多少本书，或者是我知道多少本书的名字。所以我想啊，希望呢习近平能听到这个故事，哎，努力读书是好事儿啊，但是对外炫耀吹嘘就大可不必。 最后就肯定是贻笑大方了。
嗯，好的，感谢李恒清先生。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网友对于这个习近平的书单啊，有很多不同看法，来念几个，然后请教潘东凯先生。Trydog 2023他说，习近平猛晒书单就是单纯的最缺啥就怕人说啥，皇帝新衣的心理。习最自卑也最忌讳的就是他只有小学文化这件事啊，所以一定要装出一副博览群书的样子来，只可惜水平实在太低了，装都装不像。James 江南小杜这位网友他说，读了那么多书，难道还不能出口成章，还要翻他的小本本，这是在骗谁呢？与虎谋皮二世说，近来这个晒书单可能是有点来头啊，可能是习本人的授意，也可能是习的有关下属向宣传部迎合主子，然后得到习的默许。其实这个习的书单早已是家喻户晓的笑料了，那么估计他这个可能已经有听过，自己也听到这些大家传闻啊，所以才要想再一次的晒书单，但是是哪壶不开提哪壶的纯举。还有一位叫天地良这位网友他说啊，都明白两百斤是什么样的学士，晒书单就是欲盖弥彰，连秘书帮他写的讲话稿都念错。对，这讲的是这个 G20 2016年他把这个通商宽农都念成通商宽衣。那么另外还有一位网友说，连习近平他爹的同僚李瑞也是毛泽东的过去的秘书啊，说真没想到习近平文化水平那么低，初中水平都不到，可见习近平这个小学博士是在自吹自擂。那么我们今天网友有关于这个书单的这个评论很多，不晓得潘东凯先生您怎么看啊？我们的网友讲说，这个连李瑞都曾经说他只有小学水平，所以他可能是缺啥就要更讲啥，晒书单也是基于这样的一种心理和思维，您的分析是什么呢？
刚才那些意见跟评论是我的书，八年前的书也是这个论调，但是我说他从那个时候，已经是停下了这个行为，已经很久没做，突然现在要重新做的话，我们不可以重复我们以前的分析跟评论，对不对？一定有新的内容在里面，一定有新的原因，甚至有因，他才做这一块。我就觉得我们要看的不是中共，是外面的世界。十年前、八年前呢，那个西方的文化体系，那个本身的自信呢，还是非常强，非常非常巩固、很强的。但现在那个西方的文明自己对自己的自信已经薄弱了很多，而我讲那些 DEI 啊，那些新的左派的理论啊，那些左跟右的斗争啊，那些国家里面的分裂啊，就是说现在西方里面是非常的严重。保守派跟激进派中间的水火不容，所以呢，现在很多东西啊都很混乱。在这个时候，习近平讲的话，也许我们觉得很幼稚，但是你对比一下西方那些领导人讲的话，包括美国的总统，包括欧盟的领袖，他们即使自己有什么固有的传统价值啊，有什么信仰了、他们也说不出来，对不对？所以我说现在跟八年前跟十年前不一样的话，现在所有人都打这个泥仗的摔跤，而且呢所有这些传统的文明的冲突，现在两边人的水平都降得很低。在这个时候呢，他在讲这个马克思，你就要小心一点了。现在马克思，在二十年前马克思是西方没有人看的，现在你去看一下年轻人啊，看一下我们在美国的常春藤大学啊，在英国的大学啊，他们都说哎，马克思没有错啊，我们现在就讲左翼了，我们就抵抗那个 white supremacy， 白人的右翼主义啊，抵抗那个就抵抗那个男权啊，抵抗那个西方的那个垄断啊，现在他们讲的都是跟马克思那些又合在一起了。所以呢，我说你不要轻视他，不要觉得他是小学生你就觉得这个威胁不存在。因为我觉得从十年前到现在很短的一个时间，西方的对自己的自信，而且他西方的那个以为自己有的价值啊，都应该是是你们我们自己那边的抵抗力已经弱了很多，而且分歧很大。
好的，感谢潘东凯先生。李恒清先生，其实我觉得潘先生说的也有道理，所以说当中我们很多网友认为说这晒书单纯粹就是一个笑话，可能这十年来出的几百本书，连习近平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出哪些书，都念不全这些书名之外呢，其实要有一个新的思维观点去看这个晒书单这件事情啊。因为当中其实这一次的这个认识你真好习总书记的书单当中有特别有一个新的点，我觉得可以拿出来向您请教。因为当中他特别提到说习近平的文化思想啊，是要把这个马克思主义当成中国共产党人的魂脉，再把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当成根脉，他要把这个魂脉跟根脉两者相结合在一起，走出一条新的道路。您认为这样的说法它背后有什么样的意涵跟思维？这一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道路能走得通吗？李恒清先生。
我想这个呢，跟习近平的这个他的一个基本的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做一个逻辑啊，应该是一脉相承。习近平呢，从这个当上这个总书记以后，他所做的很多的事情啊，都是想当然的。最后他脑子里头呢产生了一点东西，然后呢他在听到他周围幕僚给他的一些东西以后呢，然后呢他就想当然呢就把这些这个思想呢就结合在一起。所以他刚才想说，就跟你提到的说，把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想法做成一个脉，然后跟中国传统文化呢这一脉呢相承，最后结合在一起，就走出了一条这个中国在未来发展的一条大路。所以像这种想法呢，可以说说而已，也可能他深信不疑，但是呢真正操作起来呢就完全不一样了。但是你说真正呢中西结合是不是会走出一条这条路会不会走通，那我倒觉得实际上呢，这个应该说人类的文化思想实际上是相通的，它根本不存在什么水土不服啊这种说法。所以中西结合这个道路肯定能走得通，但是呢作为中国来说，中国政府呢却一直啊就是说呢把这个叫做这个像比如民主自由法治分权制衡三权分立这些东西称为西方的那一套，他们叫那一套。那马克思主义呢其实也是从西方传过来的，不管是从德国英国还是最后从苏联最后传过来的，他们现在呢却把它呢就认为呢是个经典，然后是指导中国的这个道路的这个方向，这方向的这么一条东西。所以呢我想啊，这个更多的还是延续的从清朝末年的时候开始，那时候一直在说叫中学为本西学为用思想。中国共产党啊一直都是这个样子，都是实用主义的。它的本就是什么呀，就是打江山做江山，和皇权没什么差别。
好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应该是一脉相承的。
好的，感谢李恒清先生。潘东凯先生怎么看这个一脉相承啊？还有就是除了这个我们刚刚提到这条路能不能走得通之外，中西结合的路也要看这习近平他这个背后的用意究竟是什么。有人说这个习近平的文化思想把外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外来的结合中国自己的传统文化，是要借此把中共在中国的执政给合理化合法化，他背后的用意你怎么分析？还有中共集权统治的思想究竟跟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区隔又是在哪里呢？潘东凯先生，
我觉得他们其实走出这一步下这步棋啊，其实我要佩服他们的能力，有种 audacity， 有种胆量。这个胆量其实呢有效的，为什么有效呢？因为我说在改革开放以后，他们中共呢曾经一段时间是把这个文化大革命批判的很严重，而且呢他们不敢再说马克思主义，对不对？后来他们就变了民族主义，变了民族主义啊，我们的大中华啊，我们中国的那个几千年的文化这一套当然是骗人的。问题是现在他头一次把以前的中共就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他把这个马克思主义跟以前的大中华那一块把它合在一起，说我们才是正统。那你跟他讲自由民主的话，我就说在这个政治的理论里面，很多骗人的东西不光是在大陆有，在西方也有蛮多的。我刚才在伦敦的书店里面看一下，所有的主流书店啊， 在政治理论的那个书柜里面的那个专柜里面了，一半以上都是马克思主义的，都是左翼的理论。所以说他说我是马克思，你说我也是马克思，因为我觉得二十年前我们不是把这个马克思啊共产主义批判的淋漓尽致，以为他不会再复活的，现在已经在西方复活了吗？你自己是在一个市场混乱的境界里面，他就跟你说我们还有另外一套，我们那一套比你的更好。所以在这个混乱里面呢，其实小学生都可以做皇帝吗？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看这个是西方本身的没落的问题，我们又正视我们为什么到了现在这个西方文明里面那个路越走越窄，越走越混乱，越走越没有信心。如果不没有信心的他这一套啊其实没有市场的。所以我看现在这个问题啊不可以的威胁。
嗯，好的，感谢潘东凯先生。我们再念几位网友的这个评论啊，再请教李恒清先生。因为这个当中啊，这一次赛书兰特别提到一点，就是说这个习近平他16岁就在陕北的窑洞中读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悟出了这个生存与毁灭 ，to be or not to be 的哲理啊。那么究竟他有没有读懂《哈姆雷特》？我们这个网友有很多的看法，我们来听一下。这位叫做 Lee Hart 这个网友说，《哈姆雷特》讲的是王子复仇，不是复辟啊。还有一位叫二刀的网友，他说，哇，习近平16岁的时候就思考如何让自己生存，让别人毁灭了。还有一位叫张赞的网友说，不知道皇上是不是真的读了这么多书，他从这个浩浩荡荡的文学和历史著作当中没有学到独立的思想，没有学到自由的意志、人文精神啊，民主科学，除了书名他什么都没有学到。我也想请李恒清先回应一下我们的网友好吗？我们今天网友评论好多。
对这个事儿呢，他在那么年轻的时候啊，其实呢，习近平受了不少的苦。我想呢，他那时候一直在想找出自己生活下去的这个路。
嗯，
在那个时候，对啊，这个才是他当时想读这个，他在读哈姆雷特的这个时候，我猜他的想法。而且啊，应该说啊，在那个时候，什么哈姆雷特啊，他读的那些书，包括老子啊、道德经啊、这个论语啊，那东西都是四旧啊。或者是资产阶级的这个腐朽思想的书啊，那时候想能够拿到能看到，那也
都是读草都读不到的。
对，都是偷着看的。所以我想呢，但是他就是说呢，他把这事儿描绘成他在那个时候16岁，因为读这些书就树立起来了，为祖国为人民贡献出自己的信念啊。我想这可能都是后来的他的那些底下的手下的人呢在帮他吹，然后呢把他说成了一个神仙。其实他就是一个普通的人嘛，对吧？所以我觉得我不想评论了。
嗯，好，再念几个有趣的网友的评论，请问潘东凯先生给我们回应一下。这位叫做鱼次郎，他说强烈建议习近平应该要再多看一本毛姆的《人性的枷锁》，看完之后他就会开始思考自己是哪根葱了。还有一位工作人员，他说不晓得习主席的书单里面有没有周楚除三害，这应该是《世说新语》里面的故事啊，也是最近在台湾很红的一个电影，在大陆也是大卖的一部电影，周楚除三害，不晓得习主席有没有看过啊。还有这个 Julian 他说，哎呦，这习近平主席看的应该是1984吧，其他的书可能都看不懂。那不晓得潘先生怎么回应？还有我们时间有限，也跟我们谈一谈。我们今天谈了这么多习近平书单当中的他喜欢的书啊，那么世界要如何从这书单中真正的读懂、读通习近平他脑里的思维呢？潘东凯先生，你只有30秒。
我看如果读书的话，还是看一下电影。那个《周楚除三害》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把那个邪教的那个教主把他消灭掉。这个就是在大陆大卖的原因。
嗯，那你会建议这个习近平给他开几个书单吧？你认为他应该看哪些书呢？他今天书单这么长，您背后有好多书啊。最后20秒，跟我们推荐几本书，你觉得习近平他应该要看的？
很难说呢，他应该看的就是我觉得钱穆的，对那个集权的批判。
嗯，好的，非常感谢
钱穆先生的书。
钱穆先生的书，可能还有余英时先生的书，也可以让习近平要来阅读一下。今天非常感谢潘东凯先生还有李恒清先生二位的精彩点评，也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再次感谢两位来宾。那么明天的时事大谈，我跟你讨论的话题是 美国重组驻日美军的司令部，这对美中军事冲突意味着什么呢？第二个话题是赵鼎新辞职，李成回国，夹缝中的海归该怎么办？欢迎观众事先在美国之音的社交媒体上留言，一起参与我们明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也再次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是樊东宁，祝你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